我们继续讲以弗所书，今天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节到十四节。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节到十四节，还好吧？你们需不需要文凯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天天，还好，一起来读好吗？以弗所书二章十一到十四节，来，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柴火的中间隔断的墙。以弗所教会是使徒保罗建立的。以弗所是当时罗马帝国，有可能是第四大城，它位于罗马的一个行政区分，亚细亚省境内。亚细亚省就是今天土耳其的西边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地方，大概包含了黑海通地中海的两个海峡，博斯普鲁斯海峡跟达达尼尔海峡，那里还包括一个有名的城市，就是伊斯坦堡。这都在亚细亚的境内。以弗所还有亚细亚的信徒，保罗在那边建立教会，服侍了三年。我想他们已经被放在神的制作里面，他们已经开始经历承受神的产业。我们已经讲那是一个内在的产业，就是他们认识神，被圣灵充满，神也在他们生命里面制作他的工作。以弗所教会似乎在保罗建立的教会里面是很有追求的，所以他们对福音有很好的反应，所以我想神在他们身上已经开始做一些宝贵的工作。保罗在我们上一次提到的最后一节，就是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在那里我们提到那个工作有不少的英文译本，也有中文译本，把它翻译作神的杰作，是神的杰作。我们提到那个字，其实后来演成英文的 poem， 就是 P-O-E-M， 诗句，诗一首诗的那个字。对，你也可以说神想把我们制作成那个艺术品，他自己享受也给别人享受。可是保罗讲完这个以后，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保罗提醒他们要注意一件事情，记得一件事，就是他们从前是如何的啊？他们现在已经进到神的丰盛，进到神的面前，经历神的爱，神的喜乐，经历神荣耀的同在，经历神的大能。可是保罗要他们不要忘记他们原来是怎么样的，他们的出身，他们过去的光景，让神的儿女记得他们曾经堕落到怎么样的地步，曾经怎么样荒凉贫穷。你知道使徒们蛮看重这一件事的，要我们记得这些事。比方我们读过的以弗所书第二章开头的地方， 也是这样讲的，保罗提到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他说那是他叫你们活过来，其实是翻译圣经的加的，原来保罗没有这样讲，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啊。使徒让我们注意这个，使徒彼得也注意这个，你这里以弗所书不要翻掉，如果你方便的话翻到彼得后书吧，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九节，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九节说，前面提到他们应该要好好的追求更认识主，在很多方面信心德性爱心等等方面要更多的追求，然后第九节他说，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要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彼得也是这样，要我们注意，不要忘记你过去是怎么样，你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我们回到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到十四节，保罗在这里提到，他对他们说，你们从前按照肉体来说是外邦人，这是犹太人称呼那些不在神的约里面的，他神的百姓之外的人，所以像你我都包含在内。保罗说，你们从前按肉体说是外邦人不在神的国里面，因为你们没有受割礼他说这是那些在肉身上受割礼的人所取的名字，是这样说的，也就是犹太人犹太人是这样看的。保罗其实不同意他们我们曾经在之前讲加拉太书的时候很详细的讲到这些事犹太人因为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神跟他立了割礼的约，所以割礼就跟今天在医学上真的要割包皮一样，可是在神给亚伯拉罕的立的约里面并不是为了卫生或者医学的理由，而是一个记号保罗后来在哥罗西书表明那个用来表明我们信靠主的人是从老我里面出来进到神里面，那是好像割除肉体的情欲，这是哥罗西书里面诠释的意义。可是犹太人他们就借着这个认为只有他们受割礼，他们的男孩一生下来第八天就要受割礼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比较独特的一群人，是神的百姓，他把其他的人都摒除在外。保罗并不同意这个观点，他指出人得救不是因着这样可是保罗虽然不同意他们这样区分，仍然对以弗所的教会讲，那里面比较多是外邦的信徒，其实以弗所教会也有一些是犹太信徒，不是很多，比较多外邦的信徒，他给他们指出来，他们原来跟基督是无份无关的。当神跟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立约的时候，这些外邦人并不在场，他们并没有被列在里面，他们在说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保罗用很简单的话提到我们原来的光景是没有神也就没有盼望没有指望的一群人，他指出我们原来的光景是怎么样的孤零。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想到这两个字，我知道那是有一首诗歌，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唱的颂赞诗选106首里面用的字眼，所以我才选了一首诗歌今天在开会的时候唱可是我们比较多不用那个字，我们会说到孤单，但是讲到孤零也蛮好的，你懂那个字的意思吗？ 孤单、很冷落、很凄凉的样子。保罗就这样形容我们原来的光景。他要他们不时的纪念，要记得我们原来怎么样，这样我们才能够一方面持守谦卑，谦卑使我们会继续的好好的追求神，对吗？像奥古斯丁所说的，他说神看见空手才赐福。当我们觉得是自己是空的时候，我们才神才赐福。或者像穆迪说的，他说我们都是有裂缝的器皿，除非一直靠近活水的泉源，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常常被神充满，因为我们是有裂缝的器皿。如果你认识这些，你知道你原来是怎么样的，你就会觉得需要神，会好好的来投靠他，依靠他，你会谦卑，你才会更多的得着神的恩典啊。这样子常常记得我们原来如何，还会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使我们有感恩的心啊。我们想到我们原来怎么样，现在怎么样，我们就会向神有一个感恩的心。圣经用大篇幅来教导我们这件事。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原来在埃及受苦做奴工，神听见他们的呼号，就预备了一个器皿，借着摩西领他们出埃及。那是圣经里面最有名最奇妙的故事，也因此被光好莱坞就拍了 好几部影片讲到出埃及的故事。但是我们跟大家讲过，其实在圣经里面更要紧的是出埃及以后的日子，出埃及以后他们的经历，那个不太精彩，不太，从来没有人拍过那个影片，可是那才是圣经里面神想要在我们身上工作更要紧的事情。神带他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带领他们，神借着缺乏、枯燥、无聊等等这些事，训练神的百姓怎么样继续的抓住他，好叫他们。生命记用了四个字讲这个很好，他说叫他们能够终久享福啊，终久享福。神常常看的是更远一点的，不像我们今天人都求短期获利，想现在得到什么比较重要。可是想远一点吧，那才会是恒久的。而圣经用了很多的篇幅，好几卷书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又在旷野的历练。在那里有一个很明显的事情，就是神的百姓常常发怨言，一遇见事情他们就发怨言，一有一个需要他们不去祷告求神，他们就发怨言，尽管他们之前看见过很多神奇妙的作为。神希望他们记得这些，神希望他们记得原来在埃及是怎么样的，神怎么救他们出来。他们就是因为忘记这些，他们就失去感恩的心，也因此不认识神的法则。他们如果记得这些就好了，他们在有缺乏的时候想到，哎，之前我们有另外一次有问题的时候，神怎么帮助我们，显大能帮助我们，应该同样一位神现在也可以帮助我们。他们马上想法就会不一样，他们从来不这样想，很稀奇，他们就不这样想。你不要太笑他们，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样。所以使徒需要提醒我们感恩，回想这些事情。以色列人在旷野许多的抱怨、苦读、烦躁不安、毁谤、批评都从这里出来的。我们也是，如果什么时候你发现你最近好像对事情蛮有意见的，想要批评一下，发表你的评论，我建议你稍微停下来想一想，我最近是不是忘记感恩，忘记想到神已经做的事情，免得我们落入像以色列人一样， 他们后来神不让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不让他们去得那个产业。美国有名的布道家 Billy Graham 格里汉或者翻译作格培里，他是今年初去世的吗？活到差不多100岁，他是1919年出生的，我记得，所以应该是如果他今年去世了，活到100岁。他80几岁的时候，写了一本自传，很厚的一本自传。我记得那个自传刚出来的时候，刚好有事情去美国，我去那边常常有机会，我去基督教书房看看，我就看见他刚出来这本书，所以我就买了一本，所以很高兴。过了好几年吧，可能过了十年以上，我们有了中文译本。对，我现在我的书柜里面有英文跟中文的这本书。他写的自传，他自己取了给一个书名，叫做 Just as I am， 知道这个字吗？常常被翻译作照我本相啊，照我原来的本相，知道这四个字吧？相是相同的相啊，照我本相。后来他们翻译中文的时候也这样翻。其实那是从一首诗歌里面来的，有一首，有人觉得那可能是以诗歌来讲，曾经影响最多人信主的一首诗歌了。叫 Just as I am， 它的歌词说，中文有一个翻译是这样：照我本相，无善可陈，唯你流血替我受惩罚的惩，并且召我前来救你，救主耶稣，我来。我们的宣道诗98首录了这一首，不过它的意思跟我刚刚读的不太一样。我读格里汉格培里博士写的他这本自传《召我本相》，我发现他从年轻被主使用。他有很精彩的经历。我们知道他从他出道之后不久，跟美国几乎每一届的总统都有很多的个人的关系，而且常常被邀请在国家重要的场合祷告或者讲话。我发现他记得很多从年轻开始的事，特别记得不少他出糗，做得不好出问题的事，写得很详细。他不是讲一下而已。我猜想他有把那些事情写日记或者有记下来，很可能有一些事他记在他的脑海里面，记在心里面。我看见他是一个会记得这些事的人。我想他不是只是写传记的时候才写出这些事来，也许这是为什么他可以侍奉主大概有70几年，快要80年，没有什么大的瑕疵，一直走到底，成为非常美好的榜样的一个弟兄。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七节，把感谢的心，有感谢的心放在我们追求主灵命的经历很崇高的位置，你知道吗？哥罗西书二章六节七节，我们来读好吗？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他说我们接受了主基督耶稣，要继续在里面有建造，不是你接受了主就有天堂的盼望，从此以后就安稳了，只要去好好传福音而已，不是这样的，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你要遵他而行，包括了顺服他，遵守他的命令，常常靠近他，这样当我们这样做，我们的信心就会增长，而且我们那生命会扎稳根基在主自己身上。 好多年前我就想过这个问题，保罗怎么在讲这么看起来非常棒的一个建造的一个金字塔，为什么把最上面放了一个感谢的心更增长呢？我没有质疑神所做的话，但是我默想这些事，过好一阵子啊，我才更加的明白有感恩的心是多么要紧的事。嗯，我想保罗把它放在一个崇高那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面是对的。嗯，感谢的心更增长是我们属灵的生命有长进非常重要的标记，它不是一个粗浅的东西，它是从很最初的粗浅的情况一直到最后我们灵命更高深的时候，都仍然是我们生命里面要紧的事，也应该是属神的人重要的标记。所以使徒们常常要我们记得这些事。我发现如果我们不纪念自己的本相，不刻意的去栽培感恩的心，我刚用栽培这个字是因为刚刚这一段哥罗西书前面都在讲像栽培一样生根建造这样，我们如果不这样刻意培养我们感谢的心，有可能会使我们在落回当初我们的光景里面啊，在落到那种无依无靠孤单的那种光景，这是可能的。我在写讲章的时候写到这里，我就想起我年轻的时候一个经历，我觉得主借着那个经历教导我事情，不算一个失败的经历，可是借着那个教导我事情。我大学四年级的下学期，那时候我21岁，我知道有一天我要侍奉主，我想要试试看过比较下阶层人的生活，所以我去了一个我一个亲戚的家，去住在他的一个房间里面住了半年，很简陋的地方，我的书桌旁边的墙壁什么都是非常简陋，所以我不知道哪里来了一张海报，把它挂在那里。有一天晚上我坐在书桌前面，我在读量子力学，很可怕的一门学科，我是读物理的，竭力的想要弄懂书在写什么东西。我就在读的时候，是不是因为读那个不太容易还是别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在读的时候忽然我就觉得好像里面很空虚，心灵很空虚。我很敏感的意识到这个有一个原因，因为在那个之前大概3-4年左右，我在大一的时候认识了主，遇见主以后，那么清楚的意识到基督在我的里面，他与我同在。用我后来的了解，我想那时候我被圣灵充满。我就再也没有那种孤单、冷落、凄凉那种感觉。我知道主与我同在，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晚上忽然又冒出这个东西来哈。但是我信主以后，已经不习惯有的经验。然后就在那个时候，我忘了那种感觉持续多久，我在那个感觉里面还是继续在读我的量子力学啊。可是忽然我抬头就看见我挂的那个海报上面写了一段很简单的话，以我那个时候 我对于神真道的认识，我大概会觉得那个实在是太浅的东西了。那上面是这样写的，他说耶稣已经替你死，你当信靠他，就这样而已。嗯，很简单的话。那我觉得那个实在是很浅的事，那个时候我认为，不过我还是挂了那个海报，大概是为了给别人看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看着那个，也许主就是要我回到我今天讲的，回到我们原来是怎么样，原来的本相是怎么样。所以我想，我大概有看着那个有一些被引导去想到这些事啊。我跟你说，我还在继续在想量子力学，还是在继续读，可是同时我在想着那些事情。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我里面好像涌出一个喜乐的泉源来。刚刚我做这些事的时候，我都还在读量子力学啊。可是当里面涌出一个喜乐的泉源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继续读我的量子力学，把它放下来，用一点时间亲近神。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被教导，教会也没有这样带领，所以，其实我可以这样做，但是我没有习惯这样做，环境可能也不太容易。那个时候其实最好就是，如果有人一起好好的赞美神，我一定会如鱼得水的。可是我还是充满了喜乐。后来我去休息之后，我有没有继续读量子力学，我忘记了。反正那天晚上我休息，第二天清晨一醒过来，忽然有一句圣经的话在我里面。那个时候我圣经还没有像现在的熟，所以其实我不太晓得那个经文在哪里，不知道为什么冒出一段经文，这就是基督在你心里成为有荣耀的盼望。那是哥罗西书第一章27节的话。所以昨天晚上的喜乐就再一次涌现在我的里面。主说，这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为有荣耀的盼望。我觉得那一天神要我学的功课，要我认识的事情是非常宝贵的，要在后来许多年日我逐渐更知道它有多宝贵。让我们常常记得这个好吗？想到我们原来是怎么样，你们原来在那里与在神的诸约上是局外人，与基督无份无关，活在世上没有神没有指望，可是现在靠着基督耶稣的宝血已经得亲近了。在教会历史上有许多认识神的人，他们也很注意这个，可能最有名就是18世纪曾经做奴隶载运奴隶的船只的船长的那个 John Newton， 后来他成为一个被人敬重的牧师。他去世的时候大概有1-2万人给他送葬的。他原来是一个在贩卖黑奴上面有份的一个人。这个人是最有名的，这样的会纪念他过去是怎么样的，特别因为他写了一首诗歌，在我们的颂赞诗选219首，很多人都会唱的，七恩典何等甘甜。原来的歌词说，来救像我这样一个无赖，这样一个垃圾。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ng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我曾经是失丧的，现在被寻回，曾经瞎眼，现在能够看见。第二节说，那是能够是就是他这个恩典使我的心敬畏。我们是说如此恩典使我敬畏，是吧？我心得到安慰。其实他原来歌词，如果你懂英文，他原来是这样写的，说他的恩典使我们害怕， 因为在英文里面敬畏跟害怕用同一个字 fear、嗯、他的恩典使我害怕，同一个恩典又使我从害怕里面得着安慰，得着疏解，得着释放，对吧？这第二下一节的歌词是这样，他写得很好。你们会唱这个诗歌吧？第一节第二节我们来唱一遍好吗？来，其恩典是更甘甜，我这一生念见我世上尽被寻回，这眼睛的看见如此恩典，是我敬畏，是我心的安慰，初心之时一梦恩惠，真是何等安慰。其实原来约翰牛顿 John Newton 写的歌写的很多节了，我们唐老全这四节，第三节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我们常常唱的这个歌词翻译的有一点点出入，我们提到说许多危险我已经度过，后来说靠主恩典完全不怕，这意思是对的，可是其实原来John Newton 用的是 safe 这个字，安全，所以也许翻译做安全不怕比较好一点，请我们的音控总共待会把它改过来好吗？以后我们常常在上礼唱这首诗歌，以后我们都来唱安全不怕好吗？换一个歌词来唱，嗯，因为我没有说要唱，我刚是在讲这个话。我们有另外一首诗歌 Heaven came down and glory filled my soul， 中文怎么讲？
天上荣耀充满我心灵、
啊、
天上荣耀
充
满
我
的
心
灵。
那里有一节，就是颂赞诗选
264、
啊、好像第二节吧，他说当我这个罪人来到主前，主就赦免与欢迎，永远的福气及丰富的、这是第在下一节的，及丰富的赏赐从他宝贵手中接手。你唱到像这样的歌词，你会不会仍然让你的心悸动？也许眼眶里还泛着泪光，让我们充满了感恩，没有忘记我们原来是怎么样的。好吧，我们把第二节唱一遍了，《颂赞诗选》264首第二节。
有神灵而生，有属天生命，唯如神圣的家庭，因家别神的爱的成为何等福气光荣。当我这个罪人来到主前，主就赦免与欢迎，手足所赐那极大的他救了我，赞美主义，天上荣耀充满我心灵，在世界上救主是我安全，我这一经洗净转为光明，天上荣耀我的心灵。
师徒要我们纪念自己本来的光景，我想当然不是叫我们停留在过去的失败，过去那些缺欠伤害当中，因为保罗接下去说你们从前是这样，但如今 却在基督耶稣里借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我们得以来亲近神。如果你多多的记得过去怎么样远离神，还有在其中的空虚孤寂软弱，你就会更宝贵今天得以亲近神。刚刚我们提到那首诗歌《照我本相，无善足称》，他没有停在这里，他说主呼召我来就近他，然后我们回应说救主耶稣我来我来。我把那节歌词那首诗歌 Just As I Am 的第一节歌词读一遍给大家听。照我本相，无善足称，唯你流血替我受成，并且召我前来救你，救主耶稣我来我来。那个时候有好些布道会就在独唱的人，像 Eros Sankey， 那是跟穆迪同工的人，他常常在穆迪讲道之前唱这首诗歌，唱到我来我来就已经有些人到前面去要要来信主，几乎不需要停祷了。从没有指望、没有神的光景，变成得以亲近神，是多么伟大的改变，对吗？忽然好像有一位进来了，忽然神的儿子内住在你的生命当中，生命中的一切变得不一样，变得和谐有秩序。因为人的心本来就是受造来做神的宝座跟居所的，所以只有神来居住在里面，我们整个生命才会变得和谐的，知道吧？现在主真的进来的，好像得其所在。每次我想到我自己许多年前，快要50年前，我经历了这个改变，我就觉得真的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今天开会的时候唱的诗歌《永不孤单》，其实也是想到这一件事。我记得我18岁刚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常常走在我学校前面，那是台北市大概最人最多、最热闹的地方之一了。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感觉，好像虽然走在那里，好像脚不是踏在实地上一样。我其实有很要好的朋友，无论班上同学或者是其他，我们都很好。我并不是没有同伴的人，可是你就是觉得生命是孤零的、孤单的，不太会形容这样的事。也许你经验过，可是当我继续去参加聚会，听到后来，我一直都没有办法讲哪一个特别的时间、特别的地点，有一个发生什么事。但是无论怎么样，我就发现耶稣在我的里面，他进来了。或许是在聚会当中听到的时候，或许是在祷告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么一切都不一样了哈，要耶稣进来。你知道救恩因信称义使我们与神和好，并不是指之后我们活在不被定罪，良心得到洁净，我们不再有神的愤怒，我们不再有罪疚感，不只是这样，我们是被神吸引来靠近他。我们生命有一个真实的归依，我们可以进入神甜美的同在，还有他荣光的包围当中，我们可以过这样的生活。你可以不再孤寂，你可以不再孤零，不再孤单寂寞。用主的话来说，我们可以一直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上，继续从葡萄树的主干得着养分，得着滋润，得着喂养，至终结出生命的果子来。 一旦你经历这个，你才会发现我们开始经营我们自己的生命，而不是别人的事。你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努力工作做的很多事都是外面的东西，都是像圣经里面所罗门的雅各讲的，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你能了解这个吗？你在世上做的许多，包括你的成就，常常都是在看守别人的葡萄园，因为那个对你的生命不是真的在建造你的生命。可是一个认识主的人，他可以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却在建造自己的生命。因为你不会整天只想着能够把事情做得成功，而是更多的想到神怎么样在我身上做得成功。我们继续读以弗所书第二章后面的经文，第二章十四到十八节。以弗所书二章十四到十八节，一起来读。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现在保罗开始提到，不止我们跟神的关系，还有跟人的关系。当我们得以亲近神，而且活出亲近神的生活来，这并不是叫我们远离人群。有一些人他们开始更多的追求，然后更住在主里面以后，他们就会忽略这些事，他们就开始过那种生活，无论做什么都闭着眼睛，然后不太管别人，坐在那边早一点来聚会，闭着眼睛，旁边坐了一个人进来都不要理他，我们专心追求主。刚开始的时候这样很好，你认真追求，可是慢慢你真正的有更多的追求以后，你要留意，我们亲近神并不是叫我们远离人群，你进到神面前就把别人都抛在后面，你上到属灵的高峰，其他人都会撇在山脚下。不是的，我们真实亲近神的人，你如果真正亲近神，就容易用神的眼光看所有的人事物，而神是把许多人放在心上的，对不对？我们会跟神的感情同路，如果你真的认为你是一个亲近神的人。在神眼中，你知道吗，在神眼中世界上的人几乎可以说只有两种人，一种就是已经在基督里是他的儿女，另外一种是不久以后要在基督里做他的儿女的人。我觉得在神眼中只有这两种人。在我们眼中好像不是这样，我们很容易区分这个人是这样，那个人是坏蛋，这个人是那个人大概不会得救，那个人这样。我觉得我们应该跟神有同样的感情，同样的心智，我们眼中也应该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弟兄，一种是有一天要成为弟兄的，就是这样。我想弟兄包括姐妹了。你说神预定而且知道总有一些人是得救的，有另外一些人是不得救的，没错，圣经是这样写的，没错。可是我不觉得神有给我们这样的知识权柄跟责任去判断谁是不得救的。就是神的儿子到地上来的时候，主耶稣他到地上来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看过他面对一个人的时候把他区分这个人是得救那个人是不得救的，从来没有。他对每一个人都伸出救恩的手来，就是那些 假冒为善被他责备的法利赛人，主还是给他们机会，你知道吧？事实上后来五旬节之后，有一些这样的法利赛人，还有一些根本对神没有信心的祭司信了主。哎，所以你不要用这样的神学观去判断谁是被拣选谁不被拣选，你不需要这样。你对每一个人都要当作他们有机会悔改的。我要请大家看一处经文，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以赛亚书六章一节，当神要使用先知以赛亚有更多的服事的时候，让他在异象里面看见的事，我们一起来读。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我很喜欢这个话，他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衣裳垂下，遮满圣殿。我觉得这个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应该有像这样的意思。我们都是神的殿，你知道吧？那不是只是那个建筑物而已，教会是神的殿。有的时候讲细微一点，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也是神的殿。如果那位坐在高高宝座上的永在的神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我们都被他遮在里面，对吧？而且不是只有你，可能你那个讨厌的丈夫也被遮在里面，你愿不愿意这样想？那个苛刻的老板也被神遮在里面。我觉得我们应该这样想，什么时候你为你所关心的人祷告，或者为一个你很讨厌的人祷告，我们就在祷告里面想到这个人也被包在他衣裳的遮护底下。我告诉你，只要我们这样做，一旦我们这样做，神立刻看那是一个祷告，是向他的心所发出来的呼求，神就会这样做工。事实上呢，是祷告的真意。你应该学会的祷告是像这样，祷告不一定要说很大声的话，说很迫切的话，不一定需要。你这样想的时候，那就是祷告。让自己在主耶稣衣裳的遮护底下，然后把你所关心的人拉进来，在你心里拉进来，神立刻看那是一个祷告，是向他的心所发出来的呼求，他也会做他的工作。保罗在这里是在讲到，在他的时代，人与人最大的区分之一是犹太人跟外邦人，所以他提到救恩，把这两造这两边的人拉在一起，成为一体。耶稣基督做这一件事，他的十字架带来这个。有的人习惯讲到十字架上下神跟人的关系，横的那一根是左右跟人的关系。你知道主耶稣自己是犹太人，他身为犹太人受过割礼，对吗？他身上有割礼的印记，后来他钉十字架是带着受割礼印记的身体在十字架上担罪而死，以后他复活，他复活得到荣耀的时候很有意思，圣经告诉我们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五个伤痕留在复活的身体上面。你知道复活的身体是要存到永远的，也是在永恒里面，到有一天我们到天上看见主的时候，这个也还在，就是他手上的钉痕、脚上的钉痕，还有肋旁的枪伤。圣经没有提到那个时候他复活的身体还有没有带割礼的印记，可是却提到他带着十字架的印记。我觉得就是这样，主钉十字架的时候带着受割礼的印记的身体，复活的时候带着十字架的伤痕的印记，这样他就把受过割礼的犹太人、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都包括进去了。当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的时候，都包括进去了。所以拆毁了两造中间隔断的墙。 下一次我们要提到19-22节，那里提到就这样，神开始能够建造我们，像一个建筑物一样，把我们建造成为神居住的所在，成为他的殿。那是圣经里面讲到我们得到产业另外一种说法，一种是生命的栽种成长，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建造。可是要能够建造成为一个神居住的所在，成为神的圣殿，不只是我们要跟神连上，还有我们彼此之间要能够和睦，你知道吧，这是很重要的事。否则你觉得神应该为犹太人搞一个圣殿，再为外邦人搞一个圣殿吗？你会不会有的时候想到一个讨厌的人，很希望你在天堂跟他在不同区域？长老会有一个牧师，陈义仁牧师，喜欢画四格漫画，其中有一幅漫画是画到有一个女士在聚会里面去聚会，然后听见牧师讲到我们都会进天堂，他就拂袖而去。他说如果我那个婆婆也在天堂里面，那我不要去。神不会为了你的这些意识而弄两个圣殿呢。其实弄两个圣殿一定不够，对不对？因为我们会弄出许多的敌对的意识形态，种族的意识、阶级意识、性别意识，有一大堆的这样。难不成主为每一种意识形态都搞一个圣殿？其实那样也不够。就像有人提到的，在一个团体里面有两个人彼此说，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意见相同了，别人都不一样。可是我觉得你好像也不太对，跟我也不一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殿，神不会这样搞的，你相信我。有人用一个方式来讲说，圣城新耶路撒冷提到街道是金金的，居然用了单数，你知道吗？那个包含了自古至今有多少圣徒啊，很多亿的圣徒都在天堂里面，那一座城居然只有一条街道。所以你不要想要跟别人住在不同的地方，你一定要现在跟他和好。那是十字架所做的事。试试看用神的眼光来看，用新造的眼光来看，无论我们旧造原来的样子有多少区分，在新造里面都是在基督里面有神的形象。就像19世纪跨到20世纪，英国有一个女传道人 Mrs. Penn Lewis， 宾路易师母。那个时代还没有太多的女士被神使用来传道，是因为不是神不用，是因为人不喜欢。所以不时的有人批评她。有一次有人就当场在聚会中问她说，神使用女人吗？她不是只拣选了12使徒全部都男生吗？宾路易师母回答得很好，她说神不使用男人，神也不使用女人，神使用新造的人。如果我们被他的衣裳垂下遮护着，但愿我们都有跟神一样的想法。如果一定要有意识形态，让我们都有神的意识形态吧。神并没有把我们造成都一样，看法一致，样子一致，习性一致。神让我们有很多样性，需要我们学习能够联合起来，能够合一。这是一个更伟大的合一，你知道吧？其实从创造开始，神就一直这样。创造的时候，神把它分开，每一天都在讲分开。你有没有注意到？第一天就把光跟暗分开，第二天把用空气把空气以上的水下面的水分开，第三天把旱地跟海洋分开，然后就会有植物，第四天借着日月星辰把一些节日季节分开，第五天第六天所造的许多动物 等等，还有人都有分开，各从其类。然后神却要人有一个合一的心，就是以他为主，以他为一切生命的归依。在整个圣经的记述，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分分合合很多次的，不是像三国演义讲的那种分合，是神把它分开，好像一切事物有多样性。我们有一位 God of Variety， 神是一位多样性的神，然后神又让这一切的多样性能够合一，就这样。让我们学习这些事，学习饶恕，放下敌对，增进对立，苦读常常以恩慈相待。但是圣灵正在做的事，无论你在远处在近处，被同一位圣灵所感，进到神的面前之后，才会有更好的建造。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圣诞节的诗歌，我们